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的讲题是不要忧虑，我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五节到第三十四节。
今日我哋讲不要忧虑，我哋用嘅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至三十四节。
这段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
呢段经文喺马太福音里面都系有噶。
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一段呢，这个前面的这个理论的那部分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马太福音里面前面那段经文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我想呢，是因为马太可能是一个怎么讲，比较这个有传统这个学问的学者，所以他用的前面的话，用这个眼睛，用心等等的这种比较难懂的话语来带入不要忧虑。
我的想法是马太可能一个有 学者，他前面用那些话呢，是讲到眼睛啊、心啊各样呢， 是比较难明白的比喻。
所以路加呢，就可能呢用耶稣讲那个比喻呢来代替了这个马太前面讲的话。
所以马路加因此又用一个耶稣的比喻来带出马太所提过一啲嘅说话。
那担心对我们忧虑，担心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
但系忧虑担心对我有咩唔好处呢？
一般呢是跟我们的压力承受的压力有关。
一般同我哋承受压力有关噶。
一方面呢是人际关系上面的压力，
一方面人际关系压力，
一方面是工作、学业、经济等等上面的压力，
一方面是工作、学历、经济等等方面的压力。
那这个担心呢是一个讯号，
其实担忧是一种讯号，
这个是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可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些事情出了问题，
就是我们大脑给我们一个讯号，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问题 出现了。
那所以呢，这个他给我们一个讯号，说我们要注意了，这个是一个警告，一个警号。
所以就给我们一个的讯号，一个警告，我们要去注意了。
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想一想，我们生命的里面将会出现什么的问题，还是已经出现了什么的问题。
我们担心的时候要想一想，我们生命里面将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是已经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那耶稣的目的呢，就是叫我们说不要担忧，但是要规划我们的人生。
耶稣意思呢，就是叫我们不要担忧，但我们要计划我们的人生。
坏处，担忧的坏处，它会影响我们身体，我们精神的健康。
担忧的坏处是影响我们身体，我们精神健康。
我们先来看耶稣讲，我们先来看耶稣讲的这个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这个如何来处理我们的忧虑了。
我们看耶稣怎样讲给我们听，要怎样处理我们的忧虑。
那么他叫我们不要忧虑呢，却不是叫我们不要规划我们的人生。
他叫我们不要忧虑，不是等于他叫我们不要筹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头脑来计划，来做计划，来规划我们的人生的。
我们需要是用我们的头脑思想来计划我们的人生的。
有些人呢以为耶稣说不要忧虑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用想。
有些人以为耶稣说不要忧虑，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想，
不需要想，那把事情交托给主那就可以了。
没想将事情交托给主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耶稣的想法，
这个不是耶稣的讲法。
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耶稣是告诉我们怎么筹划我们的人生。
然后呢，这个在这样的规划我们的人生之后，然后我们才可以呢不需要忧虑。
在我们筹划了人生之后呢，我们先不需要再忧虑。
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思想，
我们计划用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叫我们如何来荣耀神爱人。
我们用我们计划，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怎么去用荣耀神，是祝福人。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这个在美国的华人教会的里面，
今日喺美国华人教会里边，
这个庆祝的家庭不少，
信主嘅家庭都不少。
那么他们的儿女呢，一般也从小就到教会里面来。
同埋佢哋儿女一般咧都系从小喺教会里边又长大啦。
可是啊，这些第二代的基督徒到了进大学之后，
但可惜呢一啲嘅第二代基督徒儿女咧系进大学之后，
很多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
佢好多就放弃咗自己嘅信仰。
估计呢，这个流失率啊，可能接近90%。
估计呢个流失率大概接近90%。
也是说，有100个青年人基督徒，从这个很好的基督教的家庭里面进到了大学之后，4年下来，大概有90%的人就不再做基督徒了。
你想一想下，100个基督徒是从好基督教家庭同埋教会里边长大，入大学之后4年之后呢，就90个唔见咗啦。
在这个情况，在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在这个情况，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都是一样的。
很好的基督徒的家庭，
非常好的基督徒家庭，
这个儿女们进了城，进了大学之后呢，他们就放弃信仰了。
啊，儿女进了城里面读大学，或者大学之后呢，他就放弃自己信仰了。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面对，我们需要来策划，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问题很严重，我们需要去思想，去策划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呢，不是说哦，那你不用担心
啊，这个不是说好不好担心，
你只要把你的儿女交托给主就可以了。
啊，你只要将你儿女交托给神就可以了。
当然要交托给主
啊，当系交托俾主，
但是我们也要计划如何来解决，如何来解决这个流失的问题。
但其实我哋都需要系计划点样去解决呢流失嘅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叫他们觉得这个信仰其实是对他们人生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有用的。
我哋点样去教导儿女，等佢哋知道信仰对佢人生每一个角落都系有用嘅。
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信仰只是合适这些这个比较保守，比较这个落伍的这种的思想的家庭的话，
假如他觉得信仰只不过是属于一些比较落伍同埋比较系保守的家庭的话，
不合适现在这种新的时代哈。
啊，唔适合呢个新嘅时代。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阻止这个流失了。
咁嘅时候，我哋就冇办法阻止流失啦。
所以呢，我们需要规划。
所以我哋需要筹划。
尽管我们不需要忧虑。
尽管我哋唔需要忧虑。
我们需要计划的。
我哋需要计划嘅。
没有计划就等于没有尽这个责任。
如果冇计划，我哋就等于我哋冇尽我哋嘅责任。
好，所以我们来看耶稣这段很长的话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耶稣所讲的说话，
我们就知道其实耶稣在教导我们如何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就知道耶稣其实是教导我们怎么去策划我们的人生。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好，我们于是
他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他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呢？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了。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这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了，只管安安逸逸吧，吃喝快乐。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取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呢，路加呢先用这个比喻啊来带入，他说基督徒不要忧虑。
耶稣路加先用这个比喻来带入这个基督徒不需要忧虑的教训。
这个财主呢，确实是在策划规划他的人生。
其实财主在一个计划策划他的人生。
他的规划出问题呢，不是他的不应该规划。
他的策划呢出问题，不是因为他不应该去策划，
乃是他看到的只是今生的财富。
但是他看到的只是今生的财富。
所以神对他说，
因此神对佢讲：
如果今天晚上我取去你的灵魂，
如果今天晚上我取去你的灵魂，
你所有的这一切规划就归于虚空了。
咁你呢一切嘅筹划就归虚空啦。
这个呢，是因为他错误的规划，不是他不应该规划。
啊，所以呢个系佢错误嘅策划，唔系佢唔应该策划。
那耶稣下面呢就讲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策划、来规划我们的人生了。
咁啊，跟着耶稣讲我点去策划、筹划我的人生。
我们策划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人生做得好，
我哋策划、我哋计划我哋人生做得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要忧虑。
咁我哋唔需要忧虑啦。
所以呢，啊，你看耶稣的说话呢是有条理、有次序、有逻辑的。
因此我哋睇耶稣讲说话有条理、有有规矩、逻辑嘅。
所以呢，你不能说呢，那我们就看耶稣不要叫我们不要忧虑那一部分，前面的都不读了。
你唔可以话我只系睇耶稣叫我哋唔好忧虑呢一段，其他都唔使读噶啦。
如果你把这个路加这段经文跟马太的经文来比较，你就看得出两个想法，两个。这个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啊，你要将马太同埋路加两段经文又对比一下，睇到佢两个人嘅睇法一样嘅。
只是他们用的材料不一样。
只是佢哋用嘅材料唔同。
所以呢，他们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人生计划规划好。
啊，所以佢哋所讲嘅就话，我哋应该将我哋人生嚟有计划筹划得好。
然后我们可以不要忧虑。
然后我哋唔需要忧虑。
好。我们再读哈，
所以
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你们想想乌鸦，他们不种也不收，无窗又无库，神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把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既然这样极小的事都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们想想百合花怎么样，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呢。小信的人啊，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剩下且这样养活他，给他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幸的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都必加给你们了。要变卖你们所求的，施舍给野人，为自己制造不朽坏的钱囊，积蓄用不尽的财富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这个是耶稣的话语。
这耶稣的说话，
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忧虑，先说了这个财主的比喻。
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先讲财主的比喻。
财主关注的是地上的财富，
财主关注的是地上的财富。
财主并不关注人生的真价值，
财主却不关注人生的真的价值。
当神收取这个财主的灵魂，他关注的财富就都归于虚空了。
当神将他的财主的灵魂收取的时候，他所关注的财富都归虚空了。
耶稣叫我们不要为地上的财富来忧虑，
耶稣叫我们不要为地上的财富来忧虑。
但是呢，讲起来是容易啊，
但讲起来不容易啊。
特别你在团契的里面、小组的里面，你叫人不要担心，交托给主，一般的效果是很小的。
你在团契、小组里面叫，你不用担心，一般的后果是很小的。
那耶稣如何叫我们如何不要可以不要担忧呢？
咁耶稣点教导我哋唔好忧虑呢？
他说不要像这个财主，要整理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人生。
啊，他说不要像财主一样，要整理和规划我们的人生。
第一，叫我们看乌鸦。
他首先叫我们看乌鸦。
看乌鸦就是想，看着想了，想乌鸦。
啊，你看就去想啊，想乌鸦。
想到神要喂养你。
啊，想去想到神会喂养你。
他说啊，你们想想乌鸦，他们不种也不收，无仓又无库，神尚且这样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
佢話你上有烏鴉，佢唔種唔收，亦都冇倉庫，但係神尚且養活佢哋，你比烏鴉係貴重得多。
所以這個重點看烏鴉呢，學習的功課就是說神會供應你。
啊，所以呢個睇烏鴉嘅重點就係你學習神，知道神會供應你。
為什麼神會供應你呢？因為神供應烏鴉。
啊，點解神會供應你？因為神供應咗烏鴉啦。
既然神供應烏鴉，你比烏鴉更重要、貴重很多，所以神會供應你。
既然神供應烏鴉，你比烏鴉更加貴重，咁所以自然神都供應你。
所以這個是耶穌的邏輯。
啊，呢、這個就係佢嘅邏輯。
那當然呢，這個供應烏鴉，不是說烏鴉呢就不需要工作。
啊，唔係話供應烏鴉，烏鴉就唔需要工作啊。
烏鴉還是需要去找蟲。
啊，烏鴉都係出去揾蟲。
它還是要去建這個鳥窩。
啊，佢要就作起個雀巢。
烏鴉呢是很保護自己的區域的這個鳥啊。
啊，烏鴉係好保護自己區域嘅一種鳥。
如果你去倫敦的這個Tower of London 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草地上面有好几只乌鸦的。
啊，你要去伦敦呢，去见呢个伦敦塔中塔的时候呢，这边草地好多个只乌鸦噶。
这乌鸦呢，已经在那里住了很多年的了。
这些呢啲乌鸦喺嗰度住咗好多年噶啦。
他们都是保护自己一块的土地的。
佢都系保护自己一块的土地嘅。
耶稣当然不是讨论这种的事情。
耶稣当然不是讨论这些事情，
他所讲的就是说呢，不是说告诉我们什么工作不要做，只有交托给神，那就可以神就养活你了。
啊，他不是意思说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嘛，就交托神就会养活你的。
他的意思是说你需要工作。
啊，他意思是你需要工作，
但是如果不是神在供应你，神在托住你，你所做的都是归于虚空。
但是他说如果不是神是保守你，拖住你的手，你所做的都是归于虚空的。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啊。
对，听我们不要误会。
我们说主啊，我们今天的饮食，主祷文里面说今天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
我们主祷文里面，主啊，今天饮食赐给我们。
不是说呢，那我们就不需要工作，祷告神就把天上掉下这个一碗饭给你。
当然就不是说我们祷告不需要工作，那么在天上就跌下食物给我们。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神在托住我们。
啊，但是他提醒我们，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神在托住我们，托住我们的。
神给我们的学问，神给我们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
神给我们学问，我们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当然需要尽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不是神在托住我们，这一切都归于虚空。
但我们最当然尽我们力量，但如果不是神携带着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归于虚空的。
这个呢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啊。
这个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
非基督徒认为只要我工作就可以了。
啊，非基督徒觉得我只要我工作就得了。
基督徒想说我们需要工作。
基督徒说我们需要工作，
但是我们也同时需要依靠神。
但我们说同时需要依靠神。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给我能够工作，给我能力能够工作，给我机会能够工作，这些都归于虚空。
如果不是神给我能力、机会和能力去做工作的时候，不是呢这一切都是归于虚空的。
所以呢，第一个事情看乌鸦。
所以第一件事是看乌鸦，
想到说神供应这个乌鸦，
想到神既然供应乌鸦。
第二个事情看百合花。
第二我们看百合花，
想的是神对你生命的设计。
想到的是叫我们神对生命的设计。
你们想想百合花，
你看看百合花，
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呢。
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都比不上这一朵的百合花。
所以你看百合花的时候，所想的不是神供应这个百合花。
所以当你看百合花的时候，你所想的不是说神供应百合花，
是神设计这个百合花设计的这么的美丽啊。
那是说才想到神设计百合花设计了这么美丽。
耶稣要你看乌鸦，然后看百合花。
耶稣要你看乌鸦，也都看百合花。
你看乌鸦的时候，你觉得乌鸦不漂亮。
你看乌鸦的时候，你觉得不漂亮。
而且你可能觉得乌鸦很丑陋。
你觉得可能很丑陋。
怎么神会设计一个鸟设计的这么难看的？
你觉得神怎么设计这雀仔设计这么难看呢？
可是你看百合花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么 的美丽，神设计这个百合花这么美丽啊！
但你睇百合花的时候，你话啊，神赐给这个百合花咁美丽。
所以你看乌鸦想神的供应，你看百合花想神的设计。
所以你睇乌鸦系想到神的供应，你睇百合花系想到神
嘅。我的意思说呢，你今天说啊，我要求主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
好似你话主啊，今日要求你俾我工作的机会。
那不是神呢？想想说，哎呀，这个那就无所谓，随便给他一个工作。
啊，都唔系话神谂啊，冇所谓啦，我随便俾个工作佢啦。
耶稣的想法是说呢，耶稣的说法是说呢，神给你的都是他对你生命的设计里面的一部分啊。
耶稣嘅说话呢，话佢所俾你嘅乃神所俾你乃。他对你生命里面设计一个部分，
所以呢，你看百合花的时候，你就想到神对你的生命有对百合花这么美丽的设计，同样的一个设计
啊。所以当你看到百合花的时候，你又想起神对你生命里面有咁，好似对百合花咁样美丽嘅设计。
我们以前教会建堂的时候，
我以前教会建堂的时候，
那因为呢这个钱不够啊，所以呢就说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什么家具，请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什么不要的家具，可以拿来。
啊，咁因为钱唔系好够，所以话既然间起好啦，房间里面冇乜家具，大家有咩唔需要用嘅家具，
结果呢，这个结果呢，确实很多基督徒就把这个很多教会里面的人就把家里不要的东西都拿到教会来了。
咁啊，结果咧就好多基督徒将唔同家屋企唔需要嘅嘢攞去教会啦。
所有的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家具都是不相配的。
啊，所以但结果房间里面嘅家具就唔配得，
颜色不相配，这个 design 不相配。
设计啊，颜色都唔相配。
神对你的生命呢，不是说在天堂想一想，哎呀，这个沙发不要了就丢给你。
但是神对你生命设计咪话，天堂谂啦，哎，这个沙发唔好就抌俾佢啦。
这个你没有饭吃，天堂上面有什么这个大家不要的，天使不吃的就丢给你。
唔系话你冇饭食啊，咁天堂里面天使唔食嗰啲嘢，可不如啲俾佢食啦。
如果你觉得神对你的生命是没有设计的，就是因为你没有看百合花。
如果你觉得神对你生命没设计，就因为你没看百合花。
我想呢，如果是以色列有兰花的话呢，大概神的耶稣的比喻就是说你们看兰花。
如果以色列有兰花的时候，可能神耶稣说你会看兰花啦。
啊，你去看，你比较一下哈，百合花跟兰花，我觉得百合花的设计不如这个兰花。
你要想想，如果百合花的设计好像不及得兰花，是吗？
无论怎么样，你看百合花是要想到神对你生命有设计啊。
就是、所以无论如何，你看到百合花是想到神对你生命的设计。
第三个规划是你要看小草。
第三个的规划呢，就是你看小草。
你看小草是想到神对你价值的尊重啊。
但是你看小草是想到神对你价值的尊重。
小心的人啊，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尚且这样养活，这样给他们装饰，何况你们呢？
小心的人啊，田野的草呢，今天还在，明天就被丢在火炉里面，神尚且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呢？
他要你看三样东西。
他要你看三样东西。
第三样是小草。
第三样是小草。
小草的价值很低。
小草的价值很低。
最少当年的时候价值很低了，今天不知道。
最少了，但是当年的价值很低，今天不知道了。
他说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人用草来烧，烧了之后给你取暖。
今天还在，明天丢在炉里面，当时有些人用草来烧来取暖。
耶稣说啊，神尚且给他有这样的装饰。
耶稣说神尚且给他有这样的装饰。
意思说就是人看小草的价值很低，
意思说就算人看小草的价值很低，
神看小草的价值很高，
但神能够看小草的价值很高。
别人看不起你，
但别人看不起你，
别人觉得你没有用，
但人家觉得你没有用，
别人觉得你很笨，
但觉得你很蠢，
别人觉得你很没有成就，
觉得你没有成就，
觉得你比不上你的兄弟姐妹，
我觉得你比不上你兄弟姐妹，
比不上你同班里面的人，
比不起你同班里面的人。
我到中国去，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师所注重的就是前排坐的五六个学生。
啊，我去中国咧，啲人讲俾听，老师注重喺前排坐嗰几五六个学生。
后面坐的那几十个学生，老师一眼都不看的。
啊，好，后面坐几十个学生咧，老师一眼都唔睇嘅。
你看小丑，你就说尽管别人看不起我。
你睇小丑，你就谂，尽管第日睇，第日人哋睇唔起，又唔起。
在神的眼光的里面，我是极有价值的。
但喺神眼光里面，我系极有价值嘅。
为什么这样讲啦？
点解咁讲呢？
因为啊，保罗说，如果神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舍了，为了我们，为了你跟我，你就知道你的价值有多重啦。
点讲呢？因为保罗话咗，当耶稣基督连佢最宝贵儿子都系舍去嚟为我哋嘅时候，你就谂到我哋个价值何等嘅高呢？
我知道我们唱诗还是看圣经的时候，哦，看乌鸦就等于看百合花，就等于看小草，不一样的。
吓，所以讲到我哋睇乌鸦、睇百合花同埋睇小草，
其实是不一样的想法的，
系唔同唔一样嘅睇法。
看乌鸦想到神的供应，
系睇乌鸦睇想到神嘅供应。
看百合花想到神的设计，
睇百合花睇想到神嘅设计。
看小草看到神对你价值的尊重。
啊，睇小草睇神对你价值嘅尊重。
你是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来规划你的人生的。
你系从咁样嘅基础上面，你系规划你嘅人生噶。
财主并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规划他的人生，
但系财主却冇按照呢个角度嚟规划佢人生。
我们基督徒要建立一个价值观与人生观，是从这个角度来规划我们的人生的。
我哋基督徒建立嘅价值观、人生观，从呢个角度嚟系规划我哋人生
嘅。也在这样的建造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才不能才可以不要忧虑。
就系为咗咁样嘅基础嚟建立我人生观嘅时候，我哋先唔会忧虑。
好，看完了乌鸦、百合花跟小草之后，他说把人生的优先顺序放好。
咁我睇好咗呢个乌鸦、百合花同埋小草之后，我哋耶稣话我哋将人生嘅优先次序放好。
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啊！
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
人生的里面事情不是每一个都有同样的重要性的。
人生里面嘅事唔系每一样都系同样重要噶。
你需要从神的眼光的里面来决定哪一样是比较重要，然后把它来放好。
你要就从神眼光嚟睇边一样比较重要，将佢放好。
那然后耶稣就讲说，他说好，所有的东西不一样的价值，有些重要，有些不重要。那什么重要呢？他第五点讲说，你要关注人生永恒的目标跟意义啊。
所以耶稣说没错，人生里面各样事情不同的重要价值，但重要的是你要关注人生永恒的目标和意义。
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规划你的人生，你要看重人生永恒的目标跟意义，把它放在最先。
所以耶稣说，当你规划你人生的时候，你要将人生永恒的目标意义放在最先那里。
他举了两个例子，
他举了两个例子，
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第一，你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归给你们的。
马太讲说你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马太说你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里呢，他说你要求他的国，那是意思是什么了？
那这个话他要求，
就是说
呢，
这个他要我们，耶稣要我们去追求把神的这个主权啊，把神的荣耀带到这个地来。
也意思话我们将神的主权、神的荣耀带到这个地上面来。
带到地上面呢，不单是传福音哦。
带到地上不单是传福音。
当然传福音是很重要啊。
当传福音是重要。
人要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知道进到神的国，才能够知道神的国跟神的义。
人要接受耶稣进到先能够进入神的国，同埋知道神国嘅意义。
可是，在我们一般的生活的里面，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没有在传福音的。
但系喺我哋生命里边，特殊嘅时间，我哋冇传福音噶。
我们是用我们的见证，用我们人生的这个榜样啊，来宣扬神的国跟神的义啊！
我哋用我哋人生的见证，我哋嘅榜样嚟宣扬神的国同埋神嘅义。
我们是盼望在我们每天的追求的里面，我们想到神的国跟神的义。
所以希望我哋每日嘅追求里边想到神的国同埋神的义。
具体来说，
具体来讲，
耶稣就讲了这个例子了。
耶稣就讲这个例子
了，他鼓励我们变卖所有的施舍给别人啊。
他将我们所有的变卖来施舍给别人。
为什么要变卖所有的施舍给人呢？
为什么变卖所有来施舍给别人呢？
为了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可以制造不朽坏的钱囊。
因为这样的时候呢，去制造 不朽坏的钱囊，
来积蓄神给我们用不尽的财富在天上。
来积蓄呢，神给他用不尽的财富在天上。
那很多人看到这里呢，就觉得有点受不了。
很多基督徒看到这样就觉得受不了了。
其实呢，圣经其他的地方并没有要求我们变卖一切哦。
但是其他圣经其他好地方没叫我要求变卖一切的。
圣经呢，侧重的地方是我们需要侧重的地方。
圣经所注重的地方是我们需要注重的地方。
我不否认圣经在某些的地方，在福音书的里面某些的地方他讲鬼妇的事情。
我不否认在圣经里面某些地方讲到鬼妇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去细心读一下，很少的这个经文是提到鬼妇的、哦、
但你去细心大一看，很少经文提到鬼妇的。
可是我们今天所注重的绝大部分的想法都是在鬼妇的身上。
但是今天我们的看法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鬼妇的事情上面。
耶稣在这里讲了要变卖一切来这个送给穷人、
耶稣在这里讲到变卖一切送给穷人，
但是圣经其他地方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
但是圣经其他地方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
那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经文呢？
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经文呢？
难道耶稣真的是要叫我们每个人把钱财都变卖了？
难道耶稣真的要我们将每一个人的钱财都变卖吗？
你说是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早期教会的人就是变卖所有，把钱都带到教会里面来 啊
你说对是啊，就是使徒行传早期教会里面的人都变卖这些钱财，带钱到教会里面。
如果你去读这个其他的这个圣经的学者的说法
如果你读其他圣经的作者的讲法，
早期教会这样的做法导致后来耶路撒冷教会需要别的教会去救济
你知道早期教会这样的做法导致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将以后其他教会来救济
你不能把你的 asset 把你有的钱变成你的收入的
你不能将你所有的资产来变成你的收入
你如果把你的资产变成是你的收入，你很快就用完的了。
因为如果你将你的资产变成你的收入呢，你很快就用光了。
我不是想要在这里讨论这种事情啊，你需要用头，我其实是要你讲说你需要用头脑。
我不是在讨论这些，你说你要用下头脑啊。
所以呢，耶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啦？
所以耶稣这个说话是讲什么意思呢？
耶稣是用很强硬的话语来叫我们注意我们要怎么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耶稣是用很强硬的说话来提醒我们怎么去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要自私，
我们不要自私。
原则是我们不要自私，
原则就是我们不要自私。
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
你能够赚钱吗？
你打到赚钱
你尽量去赚嘛，
你尽量去赚。
困难是很多人赚了钱之后，这个钱就用在自己的身上，不用在神的身上了。
困难就是很多人赚了钱之后呢，将啲钱用在自己身上，唔系用在神事。
没钱的时候他很爱主，
冇钱嘅时候爱主。
有钱的时候他就爱世界了。
有钱嘅时候佢就爱世界了。
那不是因为他赚钱本身有什么问题啊？
唔系话赚钱本身有乜问题？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心态出了问题了。
呢个系我基督徒嘅心态出咗问题。
没有一个说法是越穷越好的，
冇个讲话话越穷越好嘅。
你看所有今天教会的机构都是缺钱，
你睇所有今日嘅教会机构都缺钱。
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基督徒奉献少，
第一个理由就系基督徒奉献少。
第二就是因为基督徒赚钱赚得少，
第二就系基督徒赚钱赚得少。
你说我去做一个不要赚钱的职业很好啊，
你话我唔去做一个冇赚钱嘅职业，
如果神给你恩赐。
如果
神给你恩赐，你去赚大钱，你应该去赚大钱
如果神给你恩赐去赚大钱，你应该去赚大钱
困难就是你赚大钱之后，你把大钱留在自己用，把小钱给教会
问题就是你赚大钱要将大钱自己用，小钱留给教会。
耶稣所讲的，圣经所讲的，都是说呢，你要把钱用在有用的事情上面，这个价值可以存到永远。
啊，耶稣同圣经所讲都话，你所将赚嘅钱用喺有用嘅事上边，之后能够系积取钱财到永恒。
不是说你不要去赚钱，
唔系话你唔好去赚钱。
今天我们的想法是说，基督徒最好不要赚钱。
今日我哋讲法，基督徒最好唔好赚钱，
越穷越好，
越穷越好。
没有这个想法，
冇呢个讲法。
你能够赚钱，你能够为神来用钱，那教会的问题就可能解决一些了。
如果能够为神赚钱，为教会用钱，你教会好多问题能够解决啦。
所以耶稣的说法是说呢，用强硬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看钱是你自己的，其实钱不是你的。
所以耶稣用一个强硬的讲法话，你不要看钱是自己，而钱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
是神交给你来管理的，
来神交给你管理的。
你管理的好，你用这个钱来帮助别人，这个是神的原则。
你管理得好，用这个钱来帮助别人，这是神的原则。
他要我们慷慨地用神的财富，给我们的财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我们慷慨用神给我们的财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弥迦书里面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谨慎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六章八节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谨慎与你的神同行。
这个是我解释耶稣叫你变卖一切的说法。
这个是我对耶稣叫你变卖一切一个解释。
我的解释的理由就是，第一，因为其他的经文耶稣也没有，自己也没有这样讲。
我解释的理由第一，就因为其他经文同耶稣都没这样讲。
所以我们读到一段经文需要用别的经文来解释，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读到经文时候用其他经文来彼此解释。
既然耶稣这样讲，他就是要 emphasize， 要侧重一个原则，说赚的钱不是你所有的，乃是神交给你管理的。
既然耶稣这样讲，他讲的原则就是注重一个原则，就是所赚的钱不是你的， 是用在神与你用的事。
他要你把钱用在需要的事情上面，
他用钱在需要的事情上面，
不是用在你自己的上面，
不是用在你自己的上面。
好，所以呢，这个是耶稣所讲的。
所以这是耶稣所讲的。
他说，如果你能够这样规划你的人生，你就可能可以不要忧虑。
所以耶稣说，你这样既能这样规划你人生，你就可以不需要忧虑了。
你要注重的是规划，不是忧虑。
你所注重的是要规划，而不是去忧虑。
如果你每天在忧虑而不规划，那就是没用的。
如果你每天在这里忧虑但不去规划，就是没用的。
你规划了之后，你忧虑可能减少。
你规划之后，第一个忧虑减少。
好，那从我们的角度，医学的角度，忧虑有什么不好了？
那从医学角度来讲，忧虑什么不好呢？
第一个呢，是增加你的皮质醇啊。
第一，增加你的皮质醇。
我想我不讲这一点了。
我唔讲呢点啦。
第二呢，是磨损你的端粒体。
第二呢，就是磨损你的端粒体。
这个我在昨天讲过了，不讲。
我喺寻日已经讲过，唔知唔讲。
第三呢，是造成这个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啊。
第三呢，造成呢个基因同环境互动。
第四呢，忧虑有时候呢，驱使你去进入这个沉溺的行为。
第四呢，就是忧虑嘅驱使你去进入一个沉溺嘅行为。
所以呢，这个是忧虑的四个我能够想到最不好的四个原因。
所以我能够想到的忧虑是最严重的四个原因。
这个不讲。好，那我说呢，这个忧虑呢，忧虑造成大脑功能的紊乱嘛。
忧虑造成大脑功能的紊乱。
很多基督徒一个自然的想法。
好多基督徒自然的想法。
既然神叫我们不要忧虑，
神既然叫我们不要忧虑，
如果你忧虑然后得抑郁症，那一定是你灵性不好。
如果你忧虑然后得忧郁症，就一定是你灵性不好了，
一定是你信心不足，
或者你信心不足。
所以我们昨天看这个朱宗荣的视频，他说呢，很多人跟他讲说传道人不能得抑郁症的。
我们在昨天讲座看过一个见证，很多人都跟他讲话，这些是你做得不对。
那么得抑郁症呢，你就不能告诉别人了。
啊，所以因此佢比较得咗抑郁症咧，佢唔讲唔能够俾人听嘅。
因为你告诉别人你得了抑郁症，你绊倒别人的哦。
啊，如果你话你得咗抑郁症咧，会绊倒别人啊。
于是教会的里面造成这种呢，没有这个没有这种 transparency 啊 ，transparency 叫什么？
透明。
透明啊，没有透明度的，所以教会的里面是没有透明度的。
所以就造成咗教里面缺少一种透明度啊。
教会的里面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种这个能够彼此扶持的一个关系的。
教会里面缺少一种彼此扶持的关系。
大家非常保护自己，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事情。
大家好保护自己，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事情。
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打破的。
我呢个我想我哋呢个打破嘅。
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规划我们的人生，不要忧虑。
耶稣话我哋要规划我哋人生，唔好忧虑。
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还是很好灵性的基督徒，还是可以得抑郁症啊？
咁但系点解好多灵性好嘅基督徒又得抑郁症呢？
理由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我们身上有一种东西叫基因啊。
啊，就系因为我身上有一样嘢叫基因。
这个基因呢，与环境来互动。
啊，这个基因同环境的互动，
有些的基因呢，在抑郁症来讲呢，有十几个基因呢是能够与增加，不是，有十几个基因呢是减少你承受压力的能力的。
啊，因为有十几个基因呢是减少你承受压力的能力的。
在很，如果你有这些基因，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你得抑郁症的几率就比较高。
啊，如果你有呢啲基因嘅时候咧，咁你喺好大压力里边咧，你得咗抑郁症嘅机会就好高啦。
尽管你的信仰很好，
尽管你信仰好好，
尽管你的信心很大，
尽管你嘅信心好大，
尽管你的灵性很高，
尽管你灵性好高，
如果你的基因不好，
如果你基因唔好，
有些时候啊，你在压力之下还可以得抑郁症的。
有些时候喺压力之下，你系得咗抑郁症嘅。
好，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是这个叫青山运虚体的基因啊。
啊，我举一个例子，呢个叫系青色胺运输的基因，
有两个版本。
它有两个版本。
如果你承受的是一个你遗传得来的，还是你身体上有的是一个短的启动体的基因呢？
如果你是承受或者是遗传下来的，所得到是短启动本体的这个基因的时候呢，
在压力之下 30% 的人会得抑郁症。
如果你压力之下，你30%得嘅抑郁症嘅机会。
这个在很多的研究的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
有好多研究里面都讲俾我听。
已经告诉我们说，在压力之下，短的启动体的人得抑郁症的几率是30%。
系嚟讲俾你听，啲研究讲俾你听，喺压力嘅里边咧，短嘅启动体嗰啲人咧，佢得呢个抑郁症嘅机会系30%。
长的启动体得抑郁症的人是5%，
但系长嘅启动体嗰啲人咧，佢得抑郁症嘅机会系5%。
你说如果你是有长启动体的，那你比较能够承受这个压力。
因为如果你身体里面得到系长嘅启动体嘅时候，你比较能够承受压力。
你得抑郁症，在压力之下得抑郁症的几率就比较低。
你喺呢个压力底下，你得呢个抑郁症嘅几率就比较低啦。
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了抑郁症是一个大脑功能紊乱的病啊。
因此我知道这个抑郁症是大脑功能紊乱一个病症。
十几个这个抑郁症的基因呢，这个是第一个哈，第一个我们找到2003年我们就找到这个基因了。
有十几个这个得抑郁症的基因呢，这个第一个是2003年就找到。
其他的大部分的是2015年我们才找到的。
其他的话都是2015年才找到的。
好，那这个是启动体的基因，我就不讲了哈，一个是长的版本，一个是短的版本。
这个启动体的基因呢，长的和短的版本的图。
得了抑郁症之后，因为它的功能呢，这个启动体的功能呢，这个基因的青山基因的功能呢，是回收这个青山
啊。啊，咁啊，呢个到抑郁症之后呢，大脑呢个嘅青色胺嘅功能减少了。
它回收的功能不好，所以呢，这个大脑这个青山的这个这些区域哈、啊，就抑郁症的人跟正常的人有分别啊，有区别的。
因为佢个回收嘅能力少咧，所以佢大脑里边你睇到个图案里边，佢青色胺嘅范围就少咗啦。
青山管理你的情绪，青山功能不好，所以你得抑郁症。
因为青山管理你的情绪，它的功能减少，所以你影响你情绪了。
这个跟你的灵性跟信心绝大部分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跟你的灵性和你的信心绝大部分没有关系的。
并不是因为你灵性好，你是做传道人，那你就不得抑郁症的。
所以不能够说因为你灵做传道人灵性好，你得不到抑郁症，不是这样。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里面这个传道人得了抑郁症。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传道得了抑郁症，
长老要他这个不能再做传道了。他说得抑郁症的人不能讲道，不能做传道。
这个长老说你得了抑郁症，你不能够做传道了，不能够再讲道了。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对精神病歧视的一个表现。
从我们 医生的立场呢，这个对于精神病人的歧视一个。
你说做传道人得糖尿病就不能做了，那我想教会呢大概有一半的人就不能做传道。
如果你说做得糖尿病就不要做传道人，
没有人这样讲。
一半传道人就不做得，但没人这样讲。
得血压高就不能做传道人了，
也都没人讲说得血压不可以做传道人。
青光眼就不能做传道了，白内障不能做传道。如果是有病的人都不能做传道人，那教会就
如果这样讲，所以有病的人都不能做传道人，那怎么讲呢？
可是今天教会的里面就坚持说你得抑郁症你不能做传道人啊。
但是今天教会里面就坚持说，如果得抑郁症就你不要传道人了。
没有这个事情哈，
不应该有。
我盼望我们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不是迷信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盼望我们就从比较理性，不是从迷信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既然今天已经有科学的证据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的病，
既然这个科学今天告诉你听，这个抑郁症是基因和环境互动的一个病。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个基因造成你不能承受压力，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基因使到你能够承受压力，
既然我们知道不能够承受压力造成你大脑介质出问题
既然知道你不能承受压力你大脑的就里面出了一些问题，
大脑介质出了问题之后你得了抑郁症
大脑呢
介质出问题
大脑介质出了问题之后，你出了你就出毛病了。
那我们以前17年前没有这个理解
十几年前我们没有这么理解。
2005年我很大胆的写一篇文章叫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吗？很多人到今天还在骂我
那我2005年好大胆写篇文章话基督徒能够得抑郁症吗？到今日好多人仲系闹我。
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对青山安有一些的认识。
嗰阵时我哋只不过对青色安有少少嘅认识。
这12年来，
个12年来，
基因找到了，
基因揾到了，
介质找到了，
介质就揾到了
。这个大脑功能的图片我们看到了。
大脑功能的图片我睇到了。
可是教会的里面，因为没有人愿意做精神病。
因为可惜教里面因为没有人愿意做精神病。
因为基督徒歧视精神病。
因为基督徒歧视精神病。
因为基督徒家庭不允许他们的小孩去当精神病的医师。
因为基督徒家庭里面不容许他的孙子去当精神病的医生。
因为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辅导还是用鬼附邪灵来讨论精神病的。
因为基督教里面的辅导都是总是用邪灵和鬼附来讨论精神病的。
因为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辅导还是用灵性问题来讨论抑郁症的。
因为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辅导只是仍旧用灵性的问题来看这个精神病的。
教会本来应该是真理的基石啊，真理的基础啊。
本来教应该是真理的基石，真理基础。
教会本来应该是高举真理的。
本来教会应该是高举真理的。
今天教会已经走在这个真理的后面了。
但是今天教会就走在真理的后面。
今天教会变成是反对真理的。
很多时候教会变成反对真理的。
教会变成是歧视真理的。
变成歧视真理的。
好。那么这个图呢是告诉你说抑郁症的时候这个青山的介质减少恢复了之后它又增加了，所以这个人很抑郁。同样一个人，这个是同样一个人的脑子。
这个呢就讲俾你听，这个两个同一个人的脑质啦。因为清晰安呢他患病的时候呢是减少了，但另一边好了呢他又增多了。
所以呢你看得很清楚，这些都是这个证据 你知道呢，这个圣经这个劝诫辅导的人他们有别的想法的，我今天不讨论这个事情啊。
但这个很明显一个证据啊，讲得很清清，大家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这个为什么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我讲完这个就停了。
那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得抑郁症呢？
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啊。那么精神病跟身体病都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啊。
因为呢，精神病和身体病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
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大脑功能的紊乱。
那么抑郁症呢，因为基因和环境互动产生大脑功能的紊乱。
你的信心跟信仰，你的灵性啊，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个诱因
啊。你的信心上可以减少环境对你的诱因。
举例，如果这个很多人这个在家里面跟你作对，有很多人际之间的矛盾，你用爱心来化解这个压力
啊。举例，你家里面很多人同你作对，但是你用爱心来化解这些压力，
帮助信徒来应付这个诱因，
帮助信徒是应付这些诱因。
所以第一个是减少这个诱因，除去这个诱因，
或者减少或者除去这些诱因，
帮助你去应付这个诱因，
帮助你应付这些诱因。
举例，如果你这个经济上面出问题，弟兄姐妹来帮助你应付这个经济困难的难处，这个就帮助你了。
好似话你有经济出问题，等住咪帮助你应付呢个经济缺乏嘅问题，咁啊帮助你啦。
如果你得癌症，可是你用信心跟盼望来面对这个压力。
如果你得癌症，你能够用信心盼望嚟面对呢个压力，
又不能减少。
啊，
你癌症不能除
去。你嘅癌症唔能够减少。
末期了，不能除去。
啊，末期啦，可能唔能除去。
就是弟兄姐妹来帮助你、鼓励你，你还是面对这个癌症啊。
啊，但系弟兄姊妹嚟帮助你、鼓励你，都研究要面对个癌症。
当你心里面很痛苦、很难过，身体很痛苦、很难过的时候，你用信心跟盼望来面对啊。
但系你身体同埋心里面好难过、痛苦的时候，你用信心、盼望嚟面对。
所以灵性跟信仰确实是对基督徒有帮助的。
所以灵性同信仰确系基督徒系有帮助嘅。
啊，昨天我们后来呢，这个时间不够了，所以没讲这一块。
啊，所以我后寻日时间唔够，冇讲呢说话。
但是呢，你要知道信仰不能改变这个基因啊。
但是个问题就是信仰不能改变这个基因。
今天改变基因呢，确实是已经在做了。
今天改变基因的研究在做了。
但是呢，只是很少的病我们能够改变基因的。
但是很少的病我们只能够改变基因的。
要改变这个抑郁症的基因、分裂症的基因呢，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啊，要改变这个分裂症、抑郁症的基因，这是很多年后的问题的事情了。
所以呢，很多人说中药是治本的，西药是治标的。
有些人说中药是治本的，西药是治标的。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骗你的。
我觉得呢个系骗压你嘅。
啊，中国人很会骗人啊。
中国人好识压人。
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基因，怎么治本啊？
那你有冇办法改变基因？你点治本呢？
基因没有改变，本不能变的。
啊，呢个基因唔改变，你本唔
得病的几率永远是存在的。
得病嘅基因永远系存在嘅。
不能改变基因，所以基督徒没有改变基因发病啊，基督徒得抑郁症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的。
既然基因冇改变嘅时候，咁基督徒有得病嘅机会系仍然存在嘅。
这些我没时间讲了。好，那我今天做结论啦。我说呢，我们用圣经的话来对自己讲。
所以我哋用圣经嘅说话嚟对自己讲，
不是对别人讲。
唔系对别人讲，
叫自己不要担忧，要交托。
我哋叫自己唔好担忧，要交托。
看乌鸦、百合花跟小草。
我哋睇乌鸦、百合花同小草。
建立优先顺序，照耶稣的话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啊，建立优先次序，按照耶稣说话来规划我哋人生。
求神的国、神的义，传福音，帮助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求神的国、神的义，传福音，帮助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用你的才干能力赚来的钱来帮助别人。
用你才干能力赚回来的钱来帮助别人。
彼此扶持，
彼此扶持，
不是一人独当，
唔系一个人独当当当。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呢啲我哋需要做嘅嘢。
呢啲系我哋要做嘅事情，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呢啲系我哋需要做嘅嘢。
好，但是呢， 当这个恐慌忧虑不受控制的时候，你应该告诉自己说可能是基因影响得了抑郁症了。
但当恐慌忧虑不能受控制的时候，你可能要跟自己讲，这个可能是基因。
你一定要面对这种事情的，
忧郁症啊，
你一定要面对这种事情的，
你一定会面对这些事情的。
你得了抑郁症，你一定要接受跟承认这个事实的、哦、
你得了忧郁症应该就接受承认这个事实。
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的病，跟信心跟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抑郁症是基因和环境互动的产生的病，和信心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你说我信主了，已经悔改了，可是我恐惧忧虑内疚毫无信心，你告诉自己说这个是抑郁症的后果，不是造成抑郁症的原因。
那你想到你自己虽然信主了，交托主，但你仍然有恐惧焦虑内心内陷和没有信心，这些是抑郁症的结果，不是因为造成抑郁症的原因。
你需要用信仰信心来帮助是有效的，但有时候还是不足够的、
啊、你要需要用信心信来帮助你去面对，但是有效但不是不足够的。
不够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个信心不够啊，
不够的理由不是因为信心不够，
不是因为这个灵性不好啊，
不是因为灵性不好，
不是你灵性好一点那你就不会得抑郁症了，
不是灵性好一点就得不到抑郁症了，
那是因为你的信心跟灵性不能改变你的基因啊！
原来你的信心灵性不能改变你的基因啊！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咁你要接受呢个事实。
昨天我收到一个电邮，收到一个 email， 有一个基督徒看我已经有一两年了。
啊，我寻日收到一个电子邮信，一个基督徒睇我已经两年了，一两年了。
他一直坚决只愿意吃一种药，不肯。我说呢，那一个药已经没效了，我们要 augmentation， 要加强这个功效，加一个药。
啊，佢就睇一个用一个药啊冇效啦，我话不如我哋要加强或者系加另一个药。
他挣扎了好久啊，挣扎了半年。
佢挣扎好耐咧，半年。
那么结果呢？他说好了好了，试一下吧。
好，佢结果话好啊好啦，试一下啦。
诶，试了之后呢？一个礼拜啊，他告诉我说一个礼拜他情绪就进步了。
啊，咁啊，换咗药食咗一个礼拜，佢情绪就进步了。
那为什么他写信给我了？
啊，咁啊，佢写咗信俾我。
他说啊，我想要问你。
话我想问你，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这个有进步是因为吃了你给我第二个药？
你怎能够知道话你因为我有进步，你食咗第二只药呢？
而不是因为我自己这个病自己好起来的，
而唔系我自己病好翻呢？
你想哈、啊，这个病人就是这样，问题在这里啊。
谂下病人嘅问题在呢度啦。
你跟这个药跟治疗作对的时候，你永远能够找到理由来讨论的
啊。你如果同药同呢个治理嘅办法嚟作对嘅时候，你会永远能够揾到问题嚟问嘅。
那你要一定证明的话，就停药，看看这个情绪是不是低下来。等等啦，哈！
咁如果你真系想证明咧，咪停落嚟咯，睇下你嘅病情系咪翻转头咯。
我想了一下，我跟他回答，我跟他说呢，这样啦，这个如果你能够用感谢的心，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能够用感谢主的心来吃这个药，那你继续吃嘛。
啊，咁我谂咗之后，我对佢讲啊，佢系基督徒，你已经系有效咧，用感谢心继续食呢个药啦。
如果你是一定要跟这个治疗来作对啊。
如果你是一定坚持要跟这个治疗作对的说话，
你一定不愿意接受这个治疗的话，
你一定不愿意接受这个治疗的说话，
那呢你就把这个药停掉，我也不能帮你做什么的决定。
那你如果就将这个药停了去啦，我不能跟你做什么决定啊。
我在教会的里面从2005年想清楚了基因与环境互动这个道理之后，
我在教会里面2005年之后想清楚基因和环境互动这个道理之后，
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的讲座来帮助弟兄姐妹接受精神病跟这个治疗
啊！我就在很多地方有一些类似的讲座帮助弟兄姐妹接受这个精神病和去治疗。
遭受的反对呢是从两方面而来的，
但遭遇到的反对从两方面来的。
第一个是改革中里面的这种所谓圣经辅导
啊，就第一个阻力就是改革中里面佢有一个圣经辅导的一个立场。
第二个是灵恩派跟保守的基督徒的所谓这个鬼附的想法。
啊，另一个就是灵恩派或者是保守基督徒所谓鬼附的一个想法。
我这样讲了十几年，
我讲了十几年了，
教会的里面并没有第二个这个基督徒出来讲这种话
啊，教会里面没有第二个基督徒出来讲这方面的说话，
没有中国人做精神科，
因为没有中国人做精神科，
许多的基督徒去做辅导，
很多基督徒去做辅导，
许多人去读神学，
很多人读神学，
没有人做精神科，
但没有人做精神科。
你说这种问题是不是需要解决，我也想不清楚啊。
你说这些问题是不是需要解决，但我都想不通。
今天我告诉你说不要忧虑，也是告诉我自己说没有办法的。
哦，今天我叫你叫你不要忧虑，我同自己讲都没办法了。
啊，我也没有办法了。
我都没办法。
我跟我的病人讲说，我死掉，反正我今年96岁，我死掉了。
我同我病人讲，我死了，反正今年就
如果我死掉了，那你们就看美国人医生嘛。
如果我死了，咁你睇美国医生啦。
那这些病人呢？有些病人就很好。
有啲病人好好。
他说：“那你千万别死啊！”
咁啊，医生千万冇死
啊！你千万别死哦，不然的话呢，这个我们去看美国人就不行啊。
因为我去看美国人不得啊！
啊，我们为你祷告啊！
我为你祷告啊！
啊，等等啊，那么等等，可是这个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嘛哈！
但呢个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啊，呢个冇办法解
决。Anyway， 今天我把这个我自己能够理解的来告诉你们。
啊，今日我将自己所能够理解同大家分享。
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啊，分享到这里。